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1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涉及中国的新太平洋威慑计划尤其引人关注。从蚂蚁金服 IPO 下架到蚂蚁投资的上市公司蛋壳公寓爆雷，中国融资信贷市场的危机有多严重？中国民间传播圣经的案子开审，分析人士说私传圣经被认为对中共政权构成潜在威胁。美国国会通过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在诸多方面涉及中国，新的太平洋威慑计划尤其引人关注。分析人士说，新的威慑计划为如何有效威慑中国、加强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姿态提供了重要的一步。
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1日以84票赞成、1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项法案在上周早些时候已在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这项年度国防授权法将在2021财年提供740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内容涵盖军人薪资、装备采购和外交事务等各个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在法案投票前说，他说法案将让我们的部队做好威慑中国的准备，并在印太地区展现强有力的姿态。作为威慑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授权法将启动一项新的太平洋威慑计划，并在2021财年为这个项目拨款22亿美元，以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和防御姿态，以及深化与盟友的合作。这项新计划效仿2014年设立的旨在协助北约盟友应对俄罗斯的欧洲威慑计划。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防政策研究员扎克库珀认为，这项威慑计划可能是近年来有关亚洲的最重要的一项立法，表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的开始。
$2 billion doesn't completely shift US focus, but it's a start.
他说，20亿美元不能完全转移美国的重心，但这是开始。我们已经看到参众两院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两党基础，他们切实希望将美国的重心更多转向亚洲。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信号。国防授权法要求太平洋威慑计划在印太地区，主要是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地区，优先展开以下活动：现代化和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存在，改善后勤和维护能力，以及装备、弹药、燃料等物资的提前部署，开展联合部队演习、训练、试验和创新项目，改善基础设施以提升美军的响应能力和弹性，建设盟友和伙伴的防御安全能力与合作。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吉姆·英霍夫和资深成员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今年早些时候曾撰文表示，太平洋威慑计划的目的是只给北京留下一个结论，那就是你们在军事上不可能赢，所以根本试都不要去试。他们表示，威慑计划将把资源集中于关键的军事能力缺口上，包括对陆基远程打击能力、战区导弹防御、远征机场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燃料和弹药储备的投资，以此实现作战平台的现代化，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慑能力。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认为，太平洋威慑计划的重要性在于该计划标志着美国在威慑中国的军事部署和备战方式上的转变。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太平洋威慑计划认识到中国的军事力量变得更加致命，而美国原有的基于生产作战平台和武器而不是任务推动的防务计划需要做出改变。新的策略将以威慑中国的任务作为驱动力，进行新的军事装备采购和能力建设。这将使得美国以一个更加动态的方式管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比如更加强调减少美国后勤的薄弱环节，确保美国基地选项的安全性， 改善作战观念，让美军与盟友并肩作战。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长在明年2月告诉国会实现太平洋威慑计划目标所需资源，并于此后每年提交年度报告。在法案随附的报告中，议员们敦促五角大楼将太平洋威慑计划列为优先事项。他们预计2022财年对该计划的预算将会翻倍，达到55亿美元。何天姆说，太平洋威慑计划在重新定位军事挑战，如何更有效威慑中国和增强美国在亚洲姿态方面提供了重要一步，但这只是一步。他表示，当选总统拜登毫无疑问会提出他自己的威慑和对抗中国的框架，这个框架也许会和国会在国防授权法中所阐述的看法有所不同，虽然目前下定论还为时尚早。扎克库珀认为，拜登政府在制定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上确有很大空间，但是他认为拜登政府会对新的威慑计划表示欢迎。
I think the Biden team is going to come inand be relatively tough on China issues.
他说，我认为拜登团队执政以后，在中国议题上也会相对强硬，不过他们不会被国会的法案或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所束缚。但我确实认为他们的很多观点总体上来说与法案中的很多内容相当契合。除了太平洋威慑计划，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中涉及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条款近40项，涵盖军事、技术、学术、经贸等各个领域，反映中国所构成的全面挑战。议员们说，这些条款旨在威慑中国的恶意行为，确保美国的战略竞争优势地位，保护美国免遭渗透。例如，法案要求总统制定一项全政府战略，向中国施以代价，以遏阻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和大规模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要求国防部确立保护国防敏感知识产权、技术及其他信息的政策和程序，限制国防工业的雇员和前雇员直接为中国企业工作，限制国防部向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提供拨款，要求确定在美运营的中国军工企业的清单，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防务装备，要求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寻求中国借贷透明化，保护美国供应链，减少对中国制造的过度依赖。新的国防授权法还要求美国国防部在海外永久性部署新武器装备和部队前，需考虑东道国使用华为和中兴等有风险的 5G 或 6G 网络服务和设备所含有的风险，以及为缓解这些风险所需采取的措施。此外，国防授权法还将支持台湾列为威慑中国的手段，支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所需武器，维持台湾必要的自我防卫能力，并与台湾构建医疗安全伙伴关系。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在参院获得通过后，还需特朗普总统签署才能正式生效。特朗普因为不满法案中的一些条款而表示会否决该法案，但是由于国会两院投赞成票的人数都超过三分之二，即便特朗普否决，他们也可将否决推翻。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过去两个月，中国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经历了从资本市场上备受追捧，到受到各方谴责的过山车一样的起落。蚂蚁集团原本10月计划发行初始股，预计吸金创纪录的345亿美元。但上市前夕突然被中国官方叫停，马云不仅被约谈，也连带蚂蚁金服遭到各方谴责。与此同时，获得蚂蚁金服投资在美国上市的长足公寓品牌蛋壳公寓也陷入危机，濒临破产。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蚂蚁集团加大贷款力度暴露了中国银行体系的致命弱点。那么中国金融信贷市场到底存在哪些弊端隐患？类似蛋壳公司暴雷这种普通老百姓遭殃事件是否不可避免？美国之音采访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听听他的解读。李恒清先生你好。
哎，你好志远。
据报道，在一年的时间里，中国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发放了10亿人次的贷款。那么马云的蚂蚁集团如何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无担保个人贷款经营者？为什么 蚂蚁金服现在受到严格的监管审查，请你简单的解释一下。
好的，像蚂蚁集团啊，它呢最早的前身呢就是这个阿里配，阿里配呢，然后它原来呢就是专门为所有在阿里巴巴的网上线上交易的人呢，然后呢提供这个在线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服务，但是呢它纯粹是交易的，你要交钱啊，然后它通过那个阿里配呢来解决问题。后来呢就发现呢，逐渐发现呢，哎，这有一些人呢，这个因为这个手头马上比较紧，没有现金，临时性的呢要有一些这个贷款小额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阿里配呢也就提供了一点点小额的贷款，然后逐渐呢按照这种方式呢越来越大，越做越大了。后来呢，这个他呢一方面呢在提供这种短期的小额贷款的同时呢，他因为有这种线上交易，这交易的量呢非常的大，所以慢慢的呢就把用户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数据呢就积累下来了，依靠现在的大数据的这个办法呢，逐渐的编织起来了一个这种交易的数据的这个流动网，然后用它呢把过去的交易的历史，你付款的这个历史呢，它呢根据它的付款的这个速度时间间隔的时间，然后呢额度，最后呢它重新编定了以后，用一定的算法呢，然后给了这个信用的评分。在这个基础之上，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实际上你别看信息手段是用高科技的手段，但实际上这种思想呢是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就是信用的这个历史，然后决定信用的等级，然后以此为标准进行贷款，就是有授信。所以呢这个你可以看到啊，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在这个蚂蚁金服的这个平台上完成交易118万亿，这么大的量哈，它真正呢在线的这个用户，在线的用户平均啊都是在7亿个用户以上，所以在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之下哈，它自然呢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这个这么一个交易的平台，然后这些信息它交易的过程当中就沉积下来了，积淀了很多的交易的这个历史，这些历史就决定了有没有可能得到贷款，所以这是原则上一个理想模式了。但是啊，用这个理想模式呢，这个就发展出来了现在的蚂蚁金服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庞大的实体，大到什么程度啊？它这个现在提供贷款啊，光提供贷款，现在呢，它一方面呢是提供的这个小额的这种贷款，同时呢，它给那种小额的企业，很多的小微的企业呢进行了贷款。到目前为止啊，现在的贷款余额呀，到这6月30号提供了17320亿的贷款，然后呢，小微经营者的贷款余额就有4217亿元，所以这么大的一个额度啊，现在呢有点让中国的这个监管的这些领导们啊，突然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是突然的意识到问题，所以开始感觉到了害怕了。
那么蚂蚁 IPO 上市暂停，它的意味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官方担心什么？为什么最初能够审批通过，后来又停下来？如果是国有企业，还会叫停吗？
确实是，你想这个叫中央啊，在原来一直号召。一直号召呢，说这个要支持小微企业，要解决小微企业的金融难问题。因为中国大家都知道哈，国有企业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而且呢，共产党呢一直认为国有企业就是他们自己家的后院，所以他一直呢就是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经济改革以后啊，20年以后就开始，习近平尤其是习近平上台这8年一直在讲啊，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而且要国进民退，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方式。所以呢他一直在做这一块，但是呢小微企业又不能不兼顾。因为什么？因为小微企业要解决的是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就业，因为他吸纳了大量的就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哈，他呢就是政策上一直是使劲的这个支持。所以呢这个历史上呢也是一条，刚才我们讲了是要用历史上的信用的这个交易的这个信用，然后呢来决定信贷风险，这个呢这个模式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这都是理想状态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345亿元的 IPO，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画了记录了。所以在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啊，正好在过去2年到3年的时候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特别需要刺激，需要这个正能量。所以呢这金融监管部门呢就是批了， 对吧？它的 IPO 审批上市就是批了，可是现在呢又突然呢把它叫停了，他担心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大家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持续下滑。中国的经济啊持续下滑，因为这个话呢，我说的呢，可能中央不爱听，因为呢，中国政府呢一直在讲啊，叫经济向好，持续向好，但是呢，我一直在说啊，这个经济呢是持续下滑，但实际上啊，我这都是有依据的啊，所以呢，我也不说谁说的对了啊，但是呢，现在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啊，现在下滑了以后出现了些什么问题？在前两年开始，在2017年之前都没有这么厉害。从2018年开始出现了好多家的这个银行挤兑的风险，银行挤兑的风波，像包商银行、这个锦州银行、河北省的这个伊川银行、伊川这个农商行，还有好多啊，举不胜举，都出现了挤兑的风波。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呢已经第一例就是包商银行原来是呢被这个银保监会托管，然后委托建设银行呢监管，现在呢已经允许包商银行破产了，现在啊刚刚批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现在的银行业的这个风险非常非常的大，4000多家银行，我估计在未来的1到2年之内可能会有一半会出现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债，企业违约的、企业的债券违约的现在也是非常多的出来了。过去呢这几年呢都是在100到400之间这个违约的债券，现在呢会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呢？现在的这个违约啊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民营企业了，现在国营企业也开始违约了。因为原来呢都想国有企业呢都是由国家政府来托底的，结果呢现在出现了最近的三个大规模的违约。第一个，辽宁省的这个国企啊叫华晨汽车集团，现在出现违约了几十亿。然后第二一个呢是河北省永城煤业集团出现违约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们清华大学的紫光科技公司，也是15亿还是17亿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债券，最后呢到期了以后没办法还本付息。所以现在啊，就说这个大规模的国企啊，现在的债务也出现违约。同时呢，更可怕的呢是什么？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就是地方政府债现在出现违约了。连续两个地方地级市的政府债呢，现在就是出现违约。所以现在啊，中央政府对中国的现在的金融的状况非常非常没有信心，因为经济压力太大，企业挣不着钱，政府呢投资的呢也没有办法收回它的这个投资成本，那这个时候就更别谈还本都有问题，就更别谈付息了。而且呢刚刚平息的这个 P2P 的这个问题， P2P 呢也是这种通过高科技的公司作为前客，作为中间商，把这个有投资愿望的人和那些小微的有需求资金需求的这些人呢，把他们呢联系在一起，给他们建立一个贷款的平台，然后呢达成了一个这种 P2P 的这种关系，然后信贷关系。结果是万万没想到，从2014年开始的第一个倒闭的就是这个易租宝，结果出现了740多亿的这个巨大的亏空。这个 P2P 风起云涌的时候，这都是国家政府啊都是鼓励的，叫金融领域的创新。原来习近平、李克强都出来讲话，一定要鼓励这个金融领域的创新。结果怎么样？结果最后1000多家 P2P 的公司倒闭，然后倒闭了以后，就接着就是什么呀？就是在没有办法情况下，这些运营者就所谓的叫做爆棚了以后呢，就突然就国款就走了，有的没有国款就走了，对吧？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政府啊，现在把这些责任都推到这些 P2P 的经营者和刚开始的这些投资人身上，其实完全都是不对的。这都是政府的行为，政府来依托，政府来给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来给他们吹捧，结果把他们都害在那儿了，他们最后没办法经营了，然后呢才出现了这种爆棚。但是爆棚了以后带来了整个的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大规模的这种动荡，到现在为止终于有了一点基本上是尘埃落定了。但是现在还有多少亏空？八千多亿的 P2P 的这个亏空。所以正是在这种大形势下哈，刚才一看到说 这个现在呢，像这个蚂蚁金服，它现在小微企业贷款的这个贷款余额现在就有这个4217亿元，然后这个公司平台促成的消费信贷的余额啊，现在17320亿元，这是6月30号的数据。所以他这么一看，这两项加在一起啊，21000多亿这个余额，那你想中央政府确实非常的担心，万一又出现一个下一个问题呢？所以现在呢，就是变成了这么一个基本的状况吧。当然我们刚才您还有一个问题，你说如果这个蚂蚁集团要是这个国有企业的话，这个事儿呢，这 IPO 会不会叫停？我说那绝对不会叫停。如果是国有企业，它就没问题了。为什么呢？国有企业是由中央政府来支持的。要如果像这么大的一个 IPO, 345亿美金的 IPO 的话，那中国政府得高兴得了不得。所以呢，它呢一定会支持。正像啊，前一段时间这个包商银行这个破产案子的处理意见似的。他讲了，我看了一下他那处理意见，5条处理意见，其中4条都是说就是缺乏呢系统化的党对企业的领导，而且第一条就是说，银行这个资产破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党的领导的缺失。我说真是开玩笑吗？所以呢，你现在反过来看啊，只要你是国企，我想这个蚂蚁集团上市这 IPO 啊，不仅不会被叫停，而且会什么举双手赞成，一定会给他大造特造这个势头。
另外，据报道，蚂蚁金服参与投资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长租公寓公司蛋壳公寓目前也陷入了危机，而今年2020年元月17号在纽交所上市的时候，当天的市值是27.4亿美元，如今市值据说不到3亿美元，到底发生了什么？简单介绍一下。
好，这个蛋壳公司啊，确实是一个中国经济这个或者叫互联网经济当中啊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吧，以后会把它变成一个经典。我看它呢刚开始起步就是这样，国内啊现在呢因为大量的这个商品房起来了以后啊，这个现在呢房价非常的高，那很多的老百姓啊，这个升斗小民或者是工薪阶层根本无力去买房子，像北京的尤其像金融街那边，一边一个很小的一个两居室就能够上千万的这个交易，但是所以呢包括金融的一些这个从业者呢都无力去购买，那怎么办呢？就租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应运而生出现了这个蛋壳这样的企业。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是把房东的房子呢集中的收过来，跟房东签一个合同，然后呢说你把房子给我，我来替你装修，我来把你代租，我帮你去找客户，你就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呢我一个季度或者半年一次，我帮你呢这个给你呢收完钱了以后，我放你交租子。哎，这么一样你看啊，这个模式非常好啊。然后他再去找这个租客来了以后，他呢是按月也好，按季也好，甚至有的按年也好，他呢就是来交房租，但是这个钱呢就等于进入了这个蛋壳公司自身进行循环。结果这个蛋壳公司啊经营起来了以后啊，为了吸引更多的房源，他呢给这些房主呢给他增加了这个房租，甚至呢给他呢一次性呢多付一点钱。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吸收了很多的这个房源，使得他有机会能够到这个纳斯达克去上市，因为他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规模扩大了。同时呢他为了吸引更多的租房者，他给他什么呢？给他也是给他这个折扣，说如果你要是这个在交半年呢，我给你10%的折扣，你要是交一年呢，我呢就给你这个甚至20%的折扣，有的呢是给一个月的这个折扣，就一个月不收钱。结果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这个房客这边的钱啊，实际上呢是交的这个租金啊跟这个房东要交给房东的租金之间的差，这应该是这个蛋壳公司的利润。结果呢这块利润非常非常的薄，但是蛋壳公司呢他们寄希望在哪儿呢？因为有不断的会有更多的这个房源会进来，有更多的这个房客会进来，结果呢他们这样的话呢就用新债还旧债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可以经营度过刚开始的竞争阶段。他是万万没有想到哈，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中国的整个的经济下滑了。中国经济一下滑了以后，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第一，在房租的这个从跟房客的租赁合同上的谈判上，他为了吸引房客只能降价，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他的收入呢就更低。那但是呢，这个时候他要跟已经跟原来的房客呢，就是房东呢已经签署了协议，没有办法更改，所以呢他这个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入不敷出的状态。结果这个公司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就断供了，他拒绝给这些房东们再给他们付款，最后逼迫房东最后呢把房子要收回去。这时候呢等于是蛋壳呢跟房东的合同不作数了，可是蛋壳跟租户的房东不能不作数啊，因为人家租客已经交了提前预支的这个租金。结果这个时候开始有大量的房东开始轰驱赶这个房客，驱赶房客，为此呢就是产生了一些很大的社会抵触情绪。现在呢据说啊，在这个蛋壳公司的总部，现在呢这个房东排一个队，然后在大楼的另外一面是房客在排一个队，他们两边互不见面，但是呢每一个队的维权人数都是几百人，长时间的在那抗议，在那维权。所以呢他的这个一个呢叫金融模式有了一些本身设计时候就有问题，第二一个呢主要的现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现在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啊下滑的速度太快了。然后一般情况下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啊，这些东西都看不见，就什么呀，叫萝卜快了不洗泥。但是呢如果经济啊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整个水位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啊那些石头就露出来了。所谓这个时候要正常情况下叫什么呀，就淘汰那些高风险低效益的企业，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经济淘汰的一个过程。然后呢遴选出来呢风险低效益好的企业开始呢占领市场，这是一个正常的。可是呢在中国呢现在呢因为不正常的东西太多了，出现的问题太多，所以现在呢很多东西都积压在那儿，一积压到那儿以后最后都发展成为爆棚，一爆棚老板就跑路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的金融信贷市场呢现在看来出现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呢？你的看法？
解决这个金融市场呢也应该任重道远，从其实2015年那次股市崩盘的时候啊就已经显示出来了非常大的危机，都潜伏下来了。但是呢这里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我一直在讲啊，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了以后一定要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一定要用市场。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过去啊，中国从有股市以来，建立股市以来，就一直希望能够走向一个繁荣的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如果要能建立这样的一个，那是最好不过了。可是呢，往往呢出现了危机以后呢，中央政府呢一般都采取的是叫做人治的这种办法。因为什么？因为来得快。正像这回蚂蚁金服的这个上市的 IPO 上市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你看在前期审核的时候没有人提，在它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没有人提，因为蚂蚁集团从改成蚂蚁集团做金融服务呢已经是有将近15年的历史了，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头都没有人提，结果最后到了 IPO 已经还差两天三天的时候，在11月的应该是5号吧这个左右呢要开始，还是8号左右要上市的时候，结果就在两三天之前突然被叫停。而且最后透露出来的消息是什么呢？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间要求叫停，而没有任何一个人，主管金融的这些领导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主管这个证券交易的这些人没有一个站出来，结果只有定于一尊，只有一个人才能够说听到了消息之后他决定。所以我就想哈，这个呢不是一个解决金融市场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办法，但是中国呢这就是中国特色，所以呢它是一直是缺乏法治的。所以我一直讲哈，如果中国呢不解决法治的问题，不解决市场化的问题，中国的经济一直要用政治的这个办法来解决的话，那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是没有出路。正像有一个中国有一句对联嘛，前两年那个对联说的叫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然后说那对联的横批叫什么，叫不服不行。
好的，谢谢李恒清。
谢谢邀请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香港民主派标志性人物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上周被控诈骗，遭到收押候审，星期五又被控犯有港版国安法中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黎智英案指定法官苏慧德在12号的庭审中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按照控方要求，黎智英将被关押到明年4月16号再审，等候警方收集证据。
据港媒报道，控方对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的相关指控，包括他接受多家海外媒体访问、与外国官员会面、推特贴文，甚至是推特账号追踪者，涉案日期从去年6月至今年12月。而黎智英曾在一篇评论中提及的国安恶法条文比我们最坏的预期还要坏，离去的人将会更多言论，都包括在案情之中。现年73岁的黎智英是港版国安法下首名被控告勾结境外势力罪名的人，也是香港当局依据国安法起诉的第四位港人。黎智英周六受审时身带铁链，警方动用甲级重犯的铁甲威龙囚车将他押送至戒备森严的法院，所有进入法庭的人包括记者都经过严格的安检。大批支持黎智英的人士到场，高喊声援口号，现场也有少数亲中人士指骂黎智英罪有应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香港时间周六上午发推表示，香港的国安法是对正义的嘲弄，黎智英唯一的罪行就是讲出有关中共的集权和恐惧自由的真相。蓬佩奥呼吁放弃对黎智英的指控，立即释放他。美国副总统彭斯同时也发推表示，今天对黎智英的指控是对全球热爱自由人民的侮辱。彭斯赞扬黎智英是一位英雄，称继续受到他民主立场的激励。香港警方12月11日给黎智英增加一条违反国安法的罪名，称这位民主派活动人士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如果这个罪名成立，黎智英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于今年6月30日夜间生效的港版国安法包括了四项定义宽泛的罪名：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政权罪、从事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罪。按照相关规定，对这些罪名最严重的惩罚是终身监禁。西方国家和人权团体认为，这项法律是专门针对香港民主党派和异议人士的，目的是压制反对派的声音，改变了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黎智英的助手马克西蒙对路透社说，警方的目的就是把黎智英控制起来，让他彻底闭嘴。今年8月，香港警方出动200多名警察突击搜查了黎智英创办的苹果日报大楼，逮捕了包括黎智英在内的多名公司高管和他的两个儿子。两日后，黎智英获得保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黎智英在当时被捕时曾经表示，当局逮捕他是一个象征性动作，就是为了展示国安法是有牙齿的。黎智英还说，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对民主奋斗了这么多年，他还要继续努力，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一切。12月早些时候，黎智英因欺诈罪而被警方起诉收押，目前还不清楚警方和控方是因为什么具体行为认定他违反了国安法。这项法律明确规定不具有追诉效力。港媒称，目前已有20多人因违反国安法而被逮捕。上周五，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对被当局认定是港独组织的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的案子进行了审理，裁定今年19岁的钟汉林侮辱国旗和非法集会罪名成立。法庭将于12月29日宣布判决结果。黎智英案件受到国际高度关注，他在12月8日获得无国界新闻自由奖，当时他呼吁媒体要继续为香港发声。黎智英多次访问美国，会见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美国官员，他呼吁美国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并因此被北京列为所谓乱港四人帮之首。其他三人是香港大律师李柱铭、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香港立法会前议员何俊仁。
深圳法院近日开庭审理两起涉及民间圣经传播的案子，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圣经出版发行以及宗教自由问题的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当局禁止私自经营以及垄断圣经印刷的做法，是为了清除对其政权构成威胁的潜在因素。
设在美国的基督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日前报道说，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12月7日开庭审理赖进强一案。赖进强是一位基督徒，家庭教会福音派信仰团体中华福音团契的成员，2007年与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在深圳合办了福音通公司，生产电子圣经播放器。2019年突然被警察抓走，16个月后被控非法经营罪。对华援助协会还说，深圳市生命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傅玄娟等四人被控非法经营案12月9日也将在宝安人民法院举行。不过截至12月10日，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的网站尚未出现上述案件的指控、审理和判决的消息。对华援助协会说，当局威胁被告家人和律师不得透露案情，两案不公开审理的可能性因此很大。熟悉深圳圣经案情况的广东家庭教会成员马静说，我们够不上做了得罪神的事情，但是中国政府会扣你罪名，而且想按你什么罪名就按什么罪名，案件的有关人士很是委屈，这是欺负人呐。他还说，
很不好操作，不能
销售圣经播放器，在中国不好操作，不能去经营，正常经营都不行，中国政府不允许这个事情，上述人员他们被抓去坐牢了。卖播放器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滔天大罪。马静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不让销售圣经相关产品，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一大批人都去信耶稣，将会对他的政权构成威胁。国际监督组织普世基督徒关怀差会东南亚地区的事务经理吉娜对美国之音说，上述两起案件对圣经业者具有示范效应，表明私自经营圣经业务不受当局欢迎。他说，案件说明中国政府正在加剧对基督徒的打压，特别是非官方的家庭教会信徒。政府要对宗教传播全面控制，抓住基督徒企业开刀，是整体打压基督徒的手段之一。吉娜还说，被警告的除圣经业者，也包括那些敢于把圣经播放器送往农村，例如河南等省的基督徒。中国农村有很多眼神不好的老年基督徒，非常渴望这样的播放器。人权律师隋母清说，打压圣经业者毫无道理，其目的是禁止圣经的传播。
第一感觉，这就还是那种跟过往一样的他的那种宗教信仰的迫害嘛，只是表面的形式似乎有所不同啊，其他方面我觉得都还是应该是跟过往的这种宗教迫害案件都应该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了。
南京爱德印刷厂后来变成了中国政府唯一特许的圣经印刷企业。新加坡联合早报2019年11月19日援引这个厂的厂长邱仲辉的话说，公司至今印刷的两亿册圣经当中8548万册供应了中国教会，其余出口到147个国家和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局在翻译圣经印刷发行的同时，还计划对圣经的内容本身进行修正，重新翻译目前流行的中文版圣经。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早在2011年表示，圣经在中国的印发有特殊情况。他表示，为扶持中国教会的发展，所有圣经的印刷委托给中国基督教的两会， 他解释，中国教会也要得到财政上的扶持，基层教会都比较困难，基本活动经费都没有。普世基督徒关怀差会的吉娜认为，这是当局在为打压圣经传播寻找各种借口。三次教会已经存在几十年了，怎么突然间没有了钱，需要收回圣经生产业务养活教会？我认为当局并不在乎三次教会的发展，而是为了控制宗教，不仅控制三次教会，而且包括家庭教会，因此这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行动，不是财经行动。广东家庭教会成员马静说，
所以老百姓一般是买不上圣经的，像我以前读书，
过去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找遍北京所有的书店也买不到圣经，我当时还没有信耶稣，不知道只有教堂才有卖。我只是上大学课程的时候听人说圣经是人生的枕边书，但是跑了很多书店就是买不到，中国人很可怜。据马静介绍，他苦苦寻得这本被称之为枕边书的圣经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转变，并决定成为基督徒。马静说，深圳圣经案的审判就是限制圣经的继续。面对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信仰现状，他说，
这中国人几乎年轻人都没有信仰的啦。
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其实很低，信耶稣的很少，说信的都是老年人、年长者、中年以上的人，年轻人信的几乎很少。现在他们有钱了，经济发达了，但是根基很不稳固。这位家庭教会人士说，在被无神论所主导、意识形态僵化、物欲横流的中国社会，传统圣经在进入中国170多年后继续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超过风靡一时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他认为人们传递福音的方式在受到打压后会变得更加灵活巧妙，因为中国社会存在对精神食粮的需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武汉爆发新冠肺炎整整一年后，有学者称中国在疫情期间取得巨额 GDP 收益，为中国人带来信心、幸福感和安全感。这在一些疫情受害者和中国网民当中激起反弹，并被质疑是蓄意扭曲事实，帮助当局误导舆论，为应该对疫情失控后危害全球公共健康负责的政府和官员推卸责任。
不久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在上海一个论坛语出惊人地表示，通过控制疫情、减少生命损失、维持社会运转，降低的损失至少达到67万亿。这些隐形 GDP 的社会效益为中国人带来信心、幸福感、安全感。11月21号，这位北大学者也曾在广州的一个论坛上发表报告要点，指出中国2020年抗疫对本国产生了价值约人民币67万亿的收益，约占当年该国 GDP 总量的2/3，其中有56万亿元是避免死亡伤残带来的健康收益，有11万亿元为实际上的经济收益。一个多月前，一名自称旅美社会学家的网络评论人士在比较美国染疫死亡人数时笑称中国疫情死了4000人等于一个没死。他就是高调宣扬武统、曾在台湾遭驱逐出境的网络大 V、 美国绿卡持有人李毅。李玲和李毅的上述言论相继被上传到网络后，招致了许多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批评。一些在疫灾中有亲人不幸罹难或深受其害的武汉民众感到尤为气愤，无法接受。在深圳工作的武汉人张海，今年1月中旬疫情开始扩散期间，不幸失去了父亲，他正在努力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武汉和湖北地方政府瞒报疫情真相的责任。张海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始终认为每条生命都是很珍贵的啊，但是他这种带着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美国死了多少人，就是一种很幸灾乐祸的态度。他还是拿着美国的绿卡啊，这种人就应该把他的绿卡给剥夺掉，因为中国有很多这种人在美国或者别的国家，然后就在中国发表这些伤害两国人民的一些言论。
疫情中由于当局管理失当而遭受次生灾害的武汉市民姚青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李毅的说法感到不耻，同时对于中国官方今年4月大幅修订的武汉疫情病亡数据仍然存疑。他举例指出，自己的一名身患尿毒症的同事就是在当时得不到应有的透析治疗，五天后死亡，但是没有计入疫情死亡数字。
这是对生命的一种不尊重，他去跟其他的国家比，这是没有意义的。第一，武汉到底死了多少人，我自己是并不清楚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官方的数据。他们现在说的很多话就是，你美国也死了这么多人，美国人也没有承担责任呢。我说那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每一起案例都有跟其他国家去对比，然后死了那么多人都不用管？你中国是跟中国的法律去对比吗？
新近引发舆论强烈批评的李玲教授长期从事公共健康问题研究，北大中国经济中心官网资料显示，他1982年在武汉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后于1990年代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是位海归学者。8月14号他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发表的一篇宣扬中国应对疫情成果的演讲中称，生命高于天，中国的成功抗疫确确实实证明我国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他强调，只有在追求人均 GDP 的同时，坚持人民至上，让每一个人生活的健康幸福，让生命有价值，这才是硬道理。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发推文问道，按李玲教授的说法，因为这所谓的67万亿元收入，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整体放缓，国内出口退单、停工停产、企业倒闭、员工失业所影响的餐饮、航运交通、房地产等等行业的损失，是否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位历史学者兼时评人将李立的收益算法称为尸骨上的 GDP。 据澎湃新闻报道，今年1月18号也就是农历小年第二天，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居委会不顾社区工作人员提出的取消活动建议，按惯例举行了第20届万家宴，4万多家庭参加。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说法，是1月15号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布的疫情知识问答中首次提到的。此前，中国当局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说辞一直是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明显证据，而元旦当天，八名武汉医生因传播不明肺炎的不实信息被公安依法处理的重要新闻报道，现在被视为有关当局掩盖疫情的口实和铁证。众多国家和受害者严重质疑并批评中国错失了控制疫情的黄金时机。正在为疫情中受到的伤害而向有关当局索赔的武汉市民姚青表示，他家的住房因武汉修建地铁而出现裂缝不能居住，他在维权过程中被地方官员拉伤了手臂，他患忧郁症，而年初疫情严重期间药品中断，尽管他呼救求援，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却没有提供帮助。他自称曾经觉得在中国生活还是挺好的，但是跟政府工作人员打过交道后，特别在疫情爆发后，让他看清了地方官们为了自保而不顾苍生草菅人命的行为方式。他说，李玲教授所说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并未在他这个普通武汉市民身上得到体现。
是老百姓承担了太多的苦难，整个封城期间政府给过一分钱补贴吗？连店家都没有给过补贴，就大家都关在家里。我说的，我们开玩笑说那是靠自身正气来取暖，当然对他们来说把武汉人封在城市里面，然后对可能像李玲教授来说对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然后他觉得很幸福，那有可能，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也许幸福感、安全感是在没有和政府打过交道，或者是在国企生活，或者是在做公务员事业单位，他们是有保障的。我就举个例子，我们家隔壁就住了一个那个公务员，他整个70多天，他就没有出去买过菜，因为有人把菜给他送过来。然后他还有各种水果吃，我们都听到就是别人给他们送东西，而我去找社区打电话求助，却没有人理睬我。
从李玲教授以往发表的文章来看，他反对一味追求 GDP 的经济建设，主张发展公益性的医疗体制，甚至在今年5月曾呼吁抓住此次疫情带来的机遇，发展全民免费医疗。 美国之音日前拨打李玲教授的办公室电话，听到他的录音留言是：我已外出，无法接听电话。截至发稿，李玲教授尚未回复记者周一发去的采访提问电邮。张海状告武汉地方政府追究瞒报责任，几个月来在地方法院屡遭挫折，目前已经告上最高法院，但仍未获得积极进展。近期多次遭受了武汉警方和他工作所在地深圳公安的骚扰传唤，施加压力。他表示，李玲关于隐性 GDP 收益带来幸福感、安全感的言论是对逝者和遇难者家属的不尊重，让他们再次受到伤害，并且是对舆论的误导、观念的扭曲和生命的漠视。
因为一个社会最起码需要公平公正，还有这个正常的人性啊，人与人之间的嘛，社会的这个公平性、人性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这个话就是特别一个冷漠，特别漠视生命，所以生命在这些人眼里往往就是根本没有一点敬畏之心。我试想，我总想问他，如果他家有人走了，大家别人这么宣传可以创造收益，他怎么想？
张海把体制内学者李玲和另一位引起公愤的专家李毅视为小丑，认为他们关于疫情后果和所谓经济成果以及社会效益的言论之所以在中国内地大行其道，是有人为其开绿灯的。
因为这两个小丑啊，发表了这种没有人性的一些言论，他可以在内地大行其道的，这肯定是官方是怎么说，是开了绿灯的啊。为什么他的言论可以在中国啊大行其道，很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像他这种人内地是需要他这种言论的。但是我始终认为我们报的数字是4000多人，但这个数字肯定不真实，是不是？要和美国比，他往往这种观念呢、啊、就是一种明显的愚弄人的一种观念。我始终认为不管别的国家，就是因为这个新冠走了多少人，都是一件很值得痛心的事情，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啊，同时也是很宝贵的。
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新京报》曾发表文章批驳李毅的言论是不尊重生命。曾任职高级管理人员的姚青指出，当初李文亮等人被造谣的事显然是有主导性的，但是人们至今看不到官员有人为此担责。
那谁在主导这个造谣的事？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说法，对吧？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官方是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谁来怎么样，是谁来主导在媒体上去报道这些事，都没有说。
他担忧将来中国可能重蹈覆辙，还会发生类似当年非典和这次新冠的灾祸，因为没有吸取教训。
武汉市政府的官僚作风有没有去改变？但是就我目前而言，就是我自身的情况，我觉得没有改变。那么后期还会不会再爆发这种疫情？还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那就不得而知了。官僚作风不改变的话，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因为为什么？他都没有吸取任何的教训嘛。
中国一位维权者把疫情一周年之际，中国舆论场出现李玲、李毅借人类灾难美化共产集权制度，淡化政府被追究渎职行为的言论，归结于党性高于人性、政权高于人权的专制体制。他说，
这些所谓体制内的专家教授啊，他们已经彻底沦为了邪恶体制的帮凶，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粪坑不除，苍蝇乱舞，世界将永无宁日。
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台湾一家有26年历史的新闻频道中天新闻台已经于当地时间12月12号正式停播。之前这家被认为亲中的电视台被指多次违规，而且没有按要求做出更正，被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驳回换照申请。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是 NCC 自2006年成立以来首次拒绝一家新闻频道的换照申请。NCC 主委陈耀祥曾在11月18日的记者会上宣布，该委员会7名成员一致决定驳回中天新闻台的申请，不予换照。之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也相继驳回中天的申请上诉。陈耀祥表示， 中天的违法市政非常明确。他说 NCC 去年收到对中天新闻台的投诉920多起，约占台湾所有新闻频道投诉总数的三分之一。NCC 的两位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教授表示，中天新闻台的自律问题非常严重，屡次违规后没有按照要求做出更正。路透社的报道说，陈耀祥表示该台最大的问题是外界干预对其新闻制作和播报带来的影响。中天新闻台近两年因未经事实查证被台湾电信通讯和广播电视等的最高主管机关 NCC 裁罚共约1000万新台币，被指专业程度不够，发布不实新闻，刻意操纵政治风向等，甚至妨碍台湾的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首先表示，新闻自由并不是指毫无管制，需要相关管制及民主的控制才能有效发挥其效用，而不是被滥用。中天电视是台湾的一家卫星电视台，隶属于旺中集团，下有新闻台、综合台和娱乐台三个台湾频道，及亚洲台、北美台两个境外频道。中天新闻台的执照有效期6年，今年12月11日到期。这次的换照遇阻只是新闻台，其原有的新闻节目将移至社媒平台 YouTube 的直播频道播出。中天电视的最大股东是生意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台湾旺旺集团。资料显示，旺旺集团总裁蔡衍明1992年到中国大陆发展，成立并经营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旺旺控股有限公司，其 90% 资产及营收来自于中国大陆。旺旺集团相继买下了台湾的中视、中天、中国时报、工商时报，并将中时集团改名为旺旺中时媒体集团。蔡衍明早前曾否认收受中国大陆资金补助，也否认有关干预新闻的指控。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批评对中天新闻台不予换照的决定，认为这可能会给台湾媒体带来寒蝉效应，严重影响新闻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去年开始在全球部署的 5G 的带宽远大于其前身 4G， 这意味着 5G 可以服务于手机和互联网的最后一英里，为物联网及其机器间的通信提供了可能的新应用。然而 5G 更大的带宽所带来的数据流量的增加也意味着更容易受到攻击。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在印度太平洋工商论坛上说，虽然 5G 等技术正在创造巨大的增长机遇，但它们也增加了不可信的国家和企业带来的风险，特别是那些受制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威权政府的国家和公司。副国务卿克拉奇说，问题是我们能相信谁来保管宝贵的个人信息、客户最敏感的数据和我们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肯定不是华为这样的公司，华为是中共这个监控国家的支柱，当然也不能交给有国家情报法的国家。国家情报法规定，任何中国国有或其他企业或任何中国公民需根据要求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任何信息、专有技术、知识产权或数据。因此，国务卿蓬佩奥在今年8月启动了干净网络计划，国务院致力于保护隐私、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使其免受中国共产党等邪恶势力的入侵。克拉奇说，干净网络是应对数据隐私、安全、人权和可信合作等长期威胁的综合方法，它植根于国际公认的数字信任标准，代表着一项持续多年的战略执行。这一战略建立在由49个干净国家、177个干净电信公司和全球领先企业组成的日益壮大的联盟之上。他还说，我们所有人，包括政府、企业、公民社会，我认为特别是媒体界，能够继续扭转反对威权主义的潮流，支持自由和安全。没有自由，就没有可持续的繁荣。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凯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